二十大时间开启，结果或会出乎习意料。学者分析开战可能性，俄乌危机最大输家其实是他。习近平全令港府，当中有几大罕见之处。苏州局势不妙，防控加码，严重冲击芯片产业。首架中共反潜直升机绕台，爆一大隐忧。史上最大蓝钻将在香港拍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观察人士推断，中共政坛已正式进入二十大时间。二十大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事，全国性内斗已经展开，每一刻可能都充满吊诡。最近围绕中共政坛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在胡佛研究所召开的一场研究会上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被中共内部不那么高压的人取代。大约一个礼拜后，一篇40000字长的文章客观评价习近平在海外广泛流传，文章全盘否定习近平，传递出中共权贵阶层对习不满，甚至考虑反习保政权的意思。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官员躺在邓小平、江泽民的贪腐治国路线上享受了好多年，但在习近平路线下，他们生活得非常艰难，因此无时无刻不盼望习近平落台。中共二十大目前是他们最后最可能的机会。不过吊诡的是，习近平之所以推翻邓江的路线，本意是为中共政权续命，估不到的是因此将自己陷入困境。政经学者程晓农日前在大纪元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从高层权力斗争到反腐败，再到严控经济，目的都是一个，挽救被邓江湖路线导入岌岌可危状态的中共统治。程晓农算了一笔账，从1990年代到现在，中共通过外商投资、外贸顺差和外债合计吸收了60000多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只有30000多亿，少了的30000多亿美元外汇就是被贪官转移到境外的钱财，而这个亦是邓小平江泽民路线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制造全党大腐败。全党腐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大规模资产外逃。习近平试图通过批邓江经济路线来收归权力并挽救中共，但这个反而点燃了中共权贵的怒火，同时习的努力亦不可能挽救中共。程晓农说，自从去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习近平之下的中国经济开始不断下滑，习近平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被中共政权暂时续命，但中共病入膏肓是缩窄，医不好的了。从今年开始，我们可能会逐渐看到中国经济在一点一点地崩塌，改革定是不改革，中共都会走上死路，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习近平成了中共政权的守墓人。陈云就是因为经济路线行不通，结果在与邓小平的拳斗中落败。习近平肯定亦都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因此正不断调整党内军中人士。但一月中旬，外界惊讶地发现，早前传说已被替换的中央警卫局长黄绍军出现在省部级官员研讨会开班仪式上。多位网众分析说，以黄绍军亮相的方式来看，他可能仍然是中央警卫局长，这个就引发习近平地位究竟有几稳固的讨论。毕竟邓小平当年退休后仍然有能力挟制江泽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邓小平控制了中央警卫局。程晓农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解释说，华国锋曾经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的指示矛盾的时候，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这个就意味着中央警卫局如果下令警卫找捕首长，这样首长恐怕只好束手就擒。外界估计从现在到二十大，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美国情报放话俄罗斯可能在2月16号出兵后，普京亲上火线灭火，且有传言指俄罗斯已部分撤军。白俄罗斯更公开表示，军演结束后俄军会立刻全部撤回，但不约与美国都反驳上述讲法，目前怀疑论仍满天飞。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乌俄开战的可能性目前睇嚟确实好细。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2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普京有意将武力威胁的压力升到最高，意图用胆量的对撞来测试西方阵营，结果美国领导的北约总体上顶住了压力，普京失算了，但他亦都不至于因为不成功而感到尴尬或耻辱。张俊华分析说，虽然美国明确表示不会出兵乌克兰，但如果是爆发大规模战争，肯定会影响乌克兰的轮廓，这个就很可能成为美军介入的理由，加上普京看到西方的反应超乎他的预期，因此张俊华研判普京会维持当前对乌克兰的模糊策略。现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除非与西方进行彻底的谈判，否则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亦不会彻底解除。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一直认为且高调渲染俄方将入侵乌克兰，目的是为在其中选举前解决自己在国内声望持续下跌的危机。无论是逼到普京退让，定是双方真是动武，拜登的支持度都会大升。如果这样看来，拜登动武的动机恐怕还大过普京。普京2月15号在与德国总理肖茨会谈中重申不想开战，并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确保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政经学者吴家龙在脸书发帖分析说，普京一招实在高明，将面子做给了德国总理，一方面证明拜登的放话没有应验，另一方面将德国、法国拉到俄国这一边，有利于俄国与北约将来达成正式的协议或条约，重建冷战后的欧洲防务秩序。吴家龙更认为，一旦俄国与北约达成和解，北约就要重新界定威胁的来源，很明显北约会认定威胁来自中共，亦就是说乌克兰危机最后的输家其实就是中共。香港确诊人数在2月16号创下新高，达到4285宗。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文汇报和大公报当日援引消息来源透露，习近平要求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应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外界认为中共首脑罕见直接命令，让香港官员没了选择和退路，只能够奉行中共的严厉清零政策。明报17号发表署名孙家业的分析文章指，习近平对香港的指示从内容到发布形式都有不寻常之处。首先是明确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这个意味着北京不会派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到港统筹。其次，韩正在之后的批示中将中央和广东省找紧解决特区政府的请求事项局限在五项之内，明显是按照港府议员清单办事，不愿意介入香港抗疫。更罕见的是，无论是16号的新华社定是央视新闻联播，对习近平的指示都只字未提，只是通过香港的亲建制媒体发放。明报认为显示这番表态的受众只是限于香港而非全国人，在香港社会陷入混乱之际，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人看来都不愿意插手，可能有避免引火烧身之意。亦有观点指，在香港特首选举前，中共围绕香港必然存在派系博弈，如今干脆借防疫让子弹先飞一阵。至于出现几大的民生问题，一来中共并不在乎百姓死活，二来反正有林郑孭镬。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法广分析，由港媒高调报道习近平指示，其实是要凸显习近平掌控一切，中央领导一切。刘瑞兆认为习近平这样的举动会引起港人忧虑， 认为这个是中央介入香港事务，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而且管控的已经不单止是香港的政治，甚至连民生事务都要控制。不过刘瑞兆也都说，目前北京干预香港事务已经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只是几时出现。另外，针对目前备受争议的强制政策，明报引述消息人士指，港府早前确实曾经想过让轻症患者家居隔离，这个就等同于与病毒共存，但被指与动态清零不符，估计难以再提倡。苏州疫情升温，而且已经扩散到邻近的无锡市和南通市，奉行严厉清零政策的中共当局自然再度祭出封城停运的措施，这个直接冲击长三角地区的芯片产业。苏州当局16号宣布全市所有客运路线暂停营业，累计关闭37个交通通道，实施全面封控。亚洲时报16号指，预计苏州市的封锁将加剧全球芯片短缺。苏州的几栋住宅楼已被封锁，其中包括苏州工业园区的两栋宿舍。该园区目前拥有1837家高科技公司，这个已经导致苏州当地联华电子旗下八寸晶圆厂、和南芯片制造公司与晶圆电子子公司京隆科技的生产线暂停，苏州三星电子的家电厂亦因出现确诊病例停运。和南科技是中国第二大半导体代工公司，仅次于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2月16号，中共出动三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包括一架运八电侦机、一架卡-28反潜直升机、一架运八远干机，其中卡-28反潜直升机是首次现身台湾空域。卡-28反潜直升机是俄罗斯制卡-27舰载反潜直升机的外销型，当日曾经在台湾空域做30米的低空飞行。根据台湾空军提供的航迹示意图，这三架共军军机中，运八远干机是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飞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并在飞行相当距离后循类似航迹折返。运八电侦机是从近东沙空域飞入，短暂停留即循原航迹离开，而卡-28反潜直升机却没有明显飞入的轨迹，而是直接在台湾空域延伸。风传媒发文指，考虑到直升机的飞行距离和反潜直升机的舰载特性，上述信息意味在卡-28反潜直升机被台湾空军侦获的位置可能有共军大型水面舰，亦意味着这个台湾海域的敌情不见得比空中威胁更轻。而接下来中共是否会开始用旋翼机作为绕台主力，值得关注。国际拍卖公司苏富比 Sotheby's 2月16号宣布，将在今年4月在香港拍卖史上最大蓝钻，股价超过4800万美元。据法新社消息，这一颗钻石名为戴比尔斯富利南号雨之蓝The De Beers Carina Blue 15.1 卡。苏富比指，世界上不少钻矿能够开采到各种彩钻，唯独蓝钻的来源寥寥可数，而且根据美国宝石学院的分级，这一颗是史上最大的内部无瑕疵阶梯式切割艳彩蓝钻。苏富比透露，拍卖史上只是出现过5颗同等级的蓝钻，但都是10卡以上，这个是第一次有15卡以上蓝钻被拍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